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神隐14天，中南海发生了什么？第二个是新疆化林对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第三个是郑英雄下台，因为背锅巴拿马港口。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德国的《民进周刊》和英国的新闻调查局6月3号联合推出一个联合报道，调查报道，报道揭示了中国政府系统性的将新疆数以万计的维吾尔人从新疆转移到，没有开始吗？看到了没有？正常吗？给我一个信号，我这里是正常的，你们看得到吗？ OK， 正常哈，吓我一跳啊。 OK， 好，我重新来讲啊。 OK， 正常，好， OK， 可以了。第一个，《纽约时报》和德国《民进周刊》还有英国的新闻调查局6月3号联合推出一个调查报道，报道揭示中国政府系统性的将新疆数以万计的维吾尔人从新疆转移到全国各地的工厂进行强迫劳动。那么维吾尔劳动力转移的项目是由中国政府主导，从2000年开始，那么2014年中国在新疆实施这个去极端化的政策之后，维吾尔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明显的增加，目前的规模超出大家的外界的想象。新疆农业振兴局巡视员陈雷在2022年的一次记者会上说，2023年新疆计划把38000人送到外省去就业，也就是说每年有3-4万人送到外地去。这件事情干了多长时间？干了10几20年。那是，也就是说新疆维吾尔人他们一直在面对妻离子散的这样的局面。调查指出，新疆维吾尔劳动力转移项目具备强迫劳动的特征。第一个，中国政府征用维吾尔人的土地进行开发和建国有农场，所以新疆维吾尔人就失去了他们的生计来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工作组会进村入户，直接就住在新维吾尔人家里，要求他们去外地工作。第三个，出发之前维吾尔人要接受思想教育，上这个思想课，那么到全国各地的工厂要被受到严密的监控。第四个是维吾尔人被安排在集体宿舍，和汉族的员工分开管理，而且他如果要出去行动要报备要批准。第五，工作时间超长，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人权组织指出，如果维吾尔人拒绝转运或者是工作，他们就会被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甚至会被拘押。所以新疆人实际上没有权利拒绝。维吾尔活动人士马赫穆特说，维吾尔人被强迫离开新疆就像从一个国家带到另外一个国家，语言不通，饮食不惯，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生活非常的困苦啊。那调查显示，维吾尔人被安置在中国各地的工厂，其中包括一些跨国公司的品牌，比如说特斯拉、宝马、麦当劳、肯德基、三星、LG 和卡罗驰啊。为了应对强迫劳动的问题，美国政府2021年实施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那么禁止从新疆进口的商品，除非进口商品能够证明它不涉及强迫劳动。人权研究者郑国恩指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生效以来，中国将维吾尔人转移到新疆以外的地区的力度明显增大，目的就是为了逃避这个强迫劳动法的制裁。 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突然撤换了香港中联办主任郑燕雄。那么郑燕雄的离职和香港长和集团计划出售巴拿马运河的港口有关，这路透社这么说啊。那么5月31号深夜，国务院宣布免去郑燕雄中联办主任的职务，由副主任周济接任啊。那么国务院同时还免去郑燕雄另外两个职务，一个是港澳办副主任，一个是国安会的国家安全顾问啊。但是呢，就没有通报郑燕雄的去向啊。郑燕雄是2023年1月开始担任中联办的主任，任期只有两年时间，他的任职时间比他的前任，一个是骆惠宁，一个是张晓明，都要短。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不断说要拿回巴拿马运河的港口的控制权，理由是港口长期由中国企业控制，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今年三月，长和集团宣布，他会把全球43个港口出售给贝莱德率领的一个财团，其中就包括巴拿马运河的两个关键性的港口。那么消息人士说，中国政府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交易啊，消息出来之后措手不及啊，所以北京方面就把责任归咎于郑燕雄，你没有掌握情况啊，没有掌握情况让我们工作很被动，就免掉了他中联办主任的职务。香港《明报》报道说，郑燕雄最近向香港建制派发短信，信中说，爱港情未了，履职终有期，若问何所谓，志心已端倪啊，意思就是，并且说在 日后在北京见啊。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最近几个星期，贝莱德领导的财团和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进行会谈，面对面的讨论长和集团出售港口的事宜啊，希望这个收购能让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感到满意啊。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市场情报公司 Sensor Tower 发布的数据显示，川普政府5月份取消了这个小额包裹免税政策之后， Temu 在5月份的日均销售量同比下跌了 15.7%， 西英则下跌了 7.7%。Temu 在5月份的用户增长率比今年1月份下跌了 28个百分点、那么西英下跌了54个百分点、那么川普政府5月2号对中国和香港的小额包裹征收 120% 的关税，或者是每件100美元。中美在日内瓦举行贸易谈判之后，5月14号川普政府把关税的税率降到了 54%， 或者是每件100美元。摩根斯坦利发表报告指出，小额豁免政策导致中国电商的用户就是免税政策取消之后啊，那么这个中国电商平台的用户参与度大幅的下降啊。如果持续下去，中国电商平台对美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压力将会持续减弱。那基本上就算没有关税的问题，其实中国电商的平台竞争力也在下降。为什么？无论是 Temu 还是西英，他们的价格优势正在消失。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试错成本太高，消费者我买三件其中有一件是不对的，这成本太高我就不买了，因为你这么高的试错成本会抵消价格优势啊。另外 CNBC 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6月2号出席美印战略伙伴关系论坛。卢特尼克说，美国和印度的贸易谈判取得了进展，他预期很快会达成协议。卢特尼克说，作为回报，美国准备扩大对印度产品的准入。美国总统川普对印度加征 26% 的对等关税，那么预期美国会调整对印度的关税税率。但是呢，印度其实有很多的非关税壁垒啊，所以这件事情不好说啊。卢特尼克那大嘴巴啊。第四，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防卫省通报，6月2号上午， 有一架解放军无人机从东海方向飞往往日本飞啊，那么穿越了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空域，进入了太平洋啊，那么随后在台湾东部外海上空盘旋，最后又原路返回东海。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升空应对啊，与此同时，解放军航母辽宁号战斗群正在太平洋训练啊，那么5月25号到26号这两天，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在冲绳周边的东海和太平洋一带开展训练，进行了100多次舰载机的起降。那么5月27号，辽宁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以东的西太平洋海域，5月30号在菲律宾以东外海进行向南航行。日本国防部派遣海务号护卫舰进行警戒监视和情报搜集，并出动战机进行应对啊，这是第四、第五。推特视频显示，6月2号晚上，在广东省东莞市洋葱村啊，有几百名外地打工这个农民工啊示威抗议，抗议他们村啊围村叫围村收费啊，把这个路给堵上啊。那么警察到场之后拆除了停车收费的设备，那么很多这个农民工都住在这个洋葱村这个车子呢都停在村里头，那么洋葱村要求所有进村的车辆都要付费啊，叫围村收费，那么进村车辆可以免费停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要收3块钱，然后累计啊，一个月租金是120，大车240。但农民工说，现在经济这么差，生活压力已经很大，你根本不可能应付得了，所以大家就围起来就抗议啊。那么6月2号晚上，很多这些农民工在村口堵塞交通，要求他们村领导取消这个停车收费啊。那么外地人跟本地村民发生口角啊，因为村民是受益者啊，这个农民工是付费的人。最后警察到了现场，警察把这个停车设备给拆了。那么今年3月，广东省辽布镇啊，东莞的辽布镇也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情，也是围村收费。围村收费农民工不干啊，最后还是把收费站给拆了啊。基本上现在的情况就是，主要只要你人多啊，你就只要人多就能把它拆了。你人少不行啊。第六，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甘肃省兰州市警方最近远洋捕捞，一口气抓了300多名作家，指控他们淫秽物品牟利啊。那么这些作家大部分是创作这个耽美小说的年轻女性啊，他们通常在台湾的海棠文学城发表小说。那么耽美小说讲的是男同性恋的小说，那么这些作家很多是学生，有些是大学生，有些是刚刚出来工作啊。那么很多人写作还没开始盈利，这是中国警方第二次大规模的拘捕这个台湾海棠文学城发表小说的作家。去年6月到12月，安徽警方已经抓过一次了，当时是抓了50多人啊。那一次抓的是主要是比较有经验的、有收入的。那么这一次呢？这次另外一个省又来抓，甘肃又来抓。上次是安徽抓，抓完了又抓，非常可耻。因为这些作家其实他们很脆弱啊，所以基本上一抓就求饶啊，基本上这样。就是欺软怕硬啊，而且没办法反抗啊。这是第六、第七。台湾《镜周刊》报道，台北地检署在调查民进党党工黄曲荣的共谍案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机有一款中国的加密 APP 啊。黄曲荣通过这个 APP 把台湾的赖清德总统出访巴拉圭的行程、副总统萧美琴手机号码、 通讯录传给了中国的情报人员。中国得到这些信息之后，就来应对赖清德发动这个对，会不会暗杀不知道，但是肯定对他不利啊。那么调查发现，中国的加密货加密 APP 从来没有在市面上出现过，这是台湾国安单位第一次发现这种 APP。那这种 APP 是为了，可能就是为了渗透台湾而研发的。检察官同时发现，黄曲荣十多年前到广州暨南大学进修的时候，就被中国的情报人员盯上，并且吸收成为共谍。黄曲荣回到台湾之后，就通过人脉吸收了民进党资深党工叫邱世元，还有赖清德的幕僚叫吴尚宇，还有吴钊燮的幕僚何仁杰成为共谍。所以黄曲荣、邱世元、吴尚宇还有就是何世杰今年四月份全部都被拘捕啊。这是第七第八。据时报报道，曾经为国民党担任罢免立委召集人的张克敬啊，四月三十号宣布，五月三十号宣布退出啊，理由是他在联署书中看到了已故母亲的签名。台北地检署在调查国民党伪造联署信的伪造文案 文书案件时，传召张克敬问话。检察官从联署信中取出两份伪造的联署信，上面都是张克敬已故的母亲的签名，而且 两份联署信的笔迹不一样。张克敬对于国民党的手段感到心寒，决定退出罢免啊，不再担当这个召集人。台湾律师黄帝颖表示，国民党连罢免召集人已故的母亲的签名都敢伪造，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人格侮辱啊！这也显示什么呢？显示当地的检察官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啊，这每一项他都对得上，而且每一项伪造文书案可以判有期徒刑五年，一罪一罚。所以实际上国民党把他们的基层党工推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处境，国民党根本真的不是人啊。这是第八。第九，香港电台报道，一名49岁的男子6月2号下午持刀抢劫了台湾第一城商场的恒生银行，抢了37万现金，抢劫之后逃往中国啊。那么香港抢银行很少见，很少见，香港很少见啊。虽然这个港产片里面经常有抢银行的事情节，但实际上香港很少发生抢银行的事。上一次是2018年2月啊，当时是劫匪抢了东亚银行啊。报道说，这名男子是6月2号独自进入沙田第一城的商场，然后取出一把18厘米的牛肉刀啊，劫持一名银行职员进入柜台，然后取走现金，然后就逃了。这个女职员这个腿部受伤，已经送医院治疗。香港警方说，抢劫犯是香港人，已经和中国警方取得联系，要求协助追捕。第十，路透社报道，美国6月1号进入了飓风季。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代理署长叫理查森，6月2号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说，他不知道美国居然还有飓风季。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理查森是5月8号由这个川普总统任命为紧急事务管理署的代理署长，他之前在国土安全部担任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办公室的助理部长，他完全没有灾难管理经验啊。那么理查森上任之后，一上来就撤了这个，就裁掉了2000名联邦雇员，而且取消了一些关键性的项目，并且说他要把更多的应对灾难的责任下放给各个州政府，由各个州自行筹备这个救灾的资金啊。那么过去呢，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就是要担任全国 75% 以上的救灾费用啊。美国海洋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5月22号发布预测，今年飓风季从6月1号开始会持续到11月30号。 今年会有6到10个飓风啊，比往年的数量要多啊。在6月2号的会议上，理查森还宣布放弃原定的飓风应对计划，改为沿用去年的飓风指导方针。然而由于关键项目的取消，人员大幅的削减，那么这个应对救济署的员工对执行救的计划感到困惑。那川普政府每任命一个混蛋来担任一个部门的主管，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啊。这个救援署就是一个例子，卫生部也是个例子啊。11，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公平工作委员会宣布啊，上调提高这个最低工资，从7月1号开始，澳大利亚最低时薪24.95澳元，就是25澳元啊，上升3.5%。每个星期按照38小时工作的时间来计算，每个星期的最低工资是948澳元，大概是613美元。和4400人民币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澳大利亚一个星期最低工资是4400澳元人民币啊，一个星期啊，那乘以4会是多少啊？所以蓝领还是应该去澳大利亚啊。基本上澳大利亚不是通常是按2个星期发工资啊，双周发一次，发薪一次。按照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有20%的澳大利亚员工是小时工，提高最低工资对这些小时工的影响最大。另外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联邦政府6月3号宣布，将会在内政部设立一个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就是 DEI， 就川普痛恨的 DEI， 那么确保所有澳大利亚人都能平等的获得政府服务和资源，这就是 DEI 的目的啊。内政部长伯克表示，多元文化主义是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多元文化事务办公室将统一协调政策和项目，管理社区自助计划、移民安置服务、成人英语课程等等啊。那么与此相对比的是什么？美国总统川普他取消了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 DEI 的政策，导致美国联邦机构和大学的 DEI 项目全部被裁撤啊。12，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6月3号通报了2名日本侨民被害的案件。警情通报说，杀害2名日本侨民的凶手名叫袁某公，42岁，长居日本，5月24号被拘捕，已经被刑事拘留啊。那么被害的2名日本侨民是男性，是袁某公在日本的商业伙伴。袁某公和2名日本侨民在经营合作中产生了矛盾，于是产生了杀人的想法。事发后，日本使者的家属已经到大连善后，日本使者的遗体已经火化，家属6月1号回到了日本。日本政府的相关人士说，事件不是专门针对日本人的袭击，不过在日本的媒体报道这件事情之前，中国媒体没有报道，社交媒体也没有相关的消息，估计是什么，中国政府发现情况压不住了，只好进行一次警情通报，早不通报，等日本媒体报道了就来通报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神隐14天，中南海发生了什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截止6月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天没有公开露面啊。那么5月份政治局会议也没有举行。习近平最后一次露面的时间是5月20号。新闻联播报道，习近平到河南省视察啊，之后呢，中央媒体就再也没有刊发习近平的近照、习近平的视频啊。不过呢，新华社每天都仍然在报道习近平对外发贺电啊，对外发贺信，甚至做指示、发表文章啊，但是呢，就没有习近平露面的新闻。那么在此之间， 主要是5月27号啊，这个习近平给少先队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贺信啊。5月29号呢，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事科研奖励条例啊。到5月底之前呢，人民日报已经连续多好几天没有刊登习近平的照片啊。到了6月2号和6月3号，人民日报的头版没有刊登习近平的新闻。那人民日报其实呢，这些年呢，偶尔也会有不刊登习近平新闻的情况，但是通常不会连续两天啊，这有点不正常。但是因为没有绝对的规矩啊，所以你也不能说有问题，但是肯定不正常，不大正常。那么6月3号，就今天，人民网的头条是习近平有关2017年有关扶贫工作的讲话，登了一个习近平在2017年的讲话。新华网的头条是习近平就是什么三个沿江村庄的变迁故事啊，都不是新闻啊，都是旧闻啊。那政治局其他的常委啊，正常的出席各种公开活动。不过呢，有两件事自由亚洲电台没有提到啊。第一个就是5月22号习近平下午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5月23号也是下午啊，习近平和德国总理梅尔茨通电话啊。那么一般来说，这种外事活动还是要习近平亲自去参加啊，这个比较难造假啊，基本上难造假。除非习近平有一个像媒体说的那样有个替身啊，代替他去打电话。但如果他有个替身，这里面逻辑上就有一个 bug， 因为如果习近平真有替身的话，他就不必隐身了，安排替身到处搞活动就行了，对吧？所以何必搞得现在这么满城风雨啊。所以中共，我一直讲中共没有替身的传统。当然这不是否定替身的可能性，而是替身本身就说习近平有替身本身是没有依据的。有些人对照那些照片说这个不像那个像，这个错误率是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光线不同的角度会拍出不同的效果，这是常识，拿照片来根本不足为惧啊。总之呢，讲习近平隐身呢，我觉得应该至少从5月23号开始算啊。如果5月23号开始算，那就应该是11天啊。不过呢，不管是11天还是14天，习近平没有公开露面超过一个星期就已经是不是正常的了啊，就已经是不正常了。所以习近平神隐有两次神隐的记录，一次是2012年9月啊，2012年9月就是中共18大之前啊，习近平当时已经定了他去出任中共总书记啊，当时也是14天啊，当时是神隐了14天。当时的外交部取消了他的好几场外事活动，一个是见这个希拉里，一个是见希拉里当时是国务卿啊，一个是见这个李显龙啊，一个是见这个丹麦的女首相叫施密特，还有一个是俄罗斯的代表团，都取消。所以其实因为有十几天，所以取消了好几场外事活动。他是9月15号他出来啊，出席农大中国农业大学科普日活动，算是露面啊，中间差不多是14天时间。那么当时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他拉伤了他的背啊，在家休息；另外一个说法是习近平不甘心啊，说是他当总书记呢，就是要保留一些权利啊，就说不能全给他。他说他不干，他说你要给我就全给，要不就我就不干。所以双方僵持了，主要是中共元老主要是应该是江泽民啊。所以僵持了两个星期，最后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我相信是第一种，第二种可能性我觉得那是编故事。为什么？习近平刚刚上来的时候没那么强悍， 这是第一次神隐14天，第二次就是2022年的9月，习近平是9月10号出访中亚回国，回国之后就一直没出来，直到9月27号才公开露面，这一次就更长，去神隐了17天，所以大家都怀疑他当时是感染了武汉肺炎，那么这次也是十几天，而正好呢又是外界盛传他大权旁落了，出事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很多，网上到处都是，这个两个情况配合的天衣无缝，这一头是神隐，那头是说他出事了，你这不是正好吗？然后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6月2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他说美国总统川普感觉中国内部出了一些事情，所以才同意降低中国的超高关税，所以才有这个日内瓦的这个双方的共识。张家敦说，我们愿意跟习近平谈，但是最近看起来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了，而且张家敦甚至怀疑在中共内部习近平已经失去了跟美国打交道的权利。那张家敦是中国崩溃论，张家敦是始作俑者，他既不是美国政府的顾问，也不是川普政府的顾问，但是呢，他在美国的保守派智库和这个保守派的媒体圈很有影响力。川普上台之后，张家敦就很活跃，他在这个保守派的媒体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政策评论，他的对华政策非常的强硬。张家敦6月3号今天就在推特上发帖说，习近平从人民日报上消失了，因为昨天跟今天都没有他，显示他已经失去了权力。那么不过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正好相反，6月3号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头版头条题目叫何立峰接掌对美贸易谈判，中国政府转向强硬。报道说，习近平的经济事务主管何立峰表示，中国这次应对贸易战的策略将不同于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习近平明确授意不要迎合美国。那么这篇报道以不容争辩的态度确认习近平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他的决定性的地位和决策的能力，就他是没有大权旁落的，他这件事情大权独揽。那么时事评论员林飞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他说外界的谣传习近平地位不稳，他说这类传言不足信。林飞说，真正困扰习近平的其实是中美关系，中国跟欧洲，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而且加上四中全会可能会比预期的开得要早，这给习近平增加了压力。但是林飞也没有讲清楚为什么传言不足信。那习近平目前的状况让人怀疑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中央政治局会议5月份的例会没有开。为什么讲没有开呢？因为开了就会报道，通常就是有人讲啊，这个秘密开了会，如果我们这样唠嗑就没得唠了啊。那么4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是这样，中央政治局4月25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这是4月份的。通常呢，政局会议呢当天就会出新闻稿。那么今天是6月3号啊，6月3号我们看人民网上政局会议有个列表，就20届19届他每个政局会议他都有个列表。那么写今天已经是6月3号了，那5月份的这个列没有列出来啊，没有列出来。也就是说5月份的政局例会没有开啊。习近平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就建立了政治局会议的例会惯例，但是没有形成制度，因为没有写进党章，所以他不算制度，但是他基本上是每个月都开， 中共在习近平之前是没有这个制度的，也就没有这个惯例的，就每个月开一次啊。那么就是以前呢，在习近平之前，政治局会议通常是按照需要开，你比如说开中全会之前开个政局会议，政局成员先统一思想，制定政策，然后再召开中全会，通常是这样。那习近平上台之后，习近平锐意进取啊，那么通过月度的例会形成对政府的强大的影响力啊，那么最终是用月度会议架空国务院啊，所以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和第二任期非常勤勉，每个月都开会，基本上两届我印象中落下过一次，就停过一次，就没有停过，假的两届都开啊，每个月都开，非常勤勉啊，这辛辛苦，所以习近平把国务院的权力掏空，他就是下就有把子傻力气，是花了大力气的啊。那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一上来他是全面控盘啊，所以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呢，政治局会议就开始出缺，就不一定每个月就开啊。那么从中共二十大到现在，就是2022年的十月到现在，总共缺了五次会议，一次是二十大第二个月，十月开二十大，十一月就没开政治局会议啊。这十一月不开也有道理啊，但是也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开完一中全会啊，那你马上又开政局会有点奇怪，没什么事儿说。但没有道理在哪里呢？就是你既然是新班子，你该勤开会，但事实上他就不开。不开的原因是什么？全是他的马仔，所以他可以不开。甚至到了2023年的1月份他又没开。2023年1月跟5月都没开。去年十一月没开，今年的五月没开，五次没开。那今年的五月例会不开啊，然后习近平又神隐了十几天啊，然后呢，外界又说他大权旁落，然后这个血雨腥风刮得一塌糊涂，这事全放在一起，哎，就有问题了啊。那现在外界的传言就有两个，第一个是习近平身体出了问题。所以既没有露面，也没有办法召集政局会议啊！我敢肯定这个消息是杜撰的。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的身体状况，这类的消息在中国是绝密。我不相信有人能够拿到确凿的证据说习近平身体健康有问题啊！我们以前当记者最多就看着301门口车多了啊，就有人挂了。其他拿不到，没有人拿到过政局委员以上的这些中共这个高层的健康状况的报告，没有人拿得到过，没有人拿到过他生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都是最后他挂了我们就知道了，301车很多就知道了。但是你说我们知道，当然我否定这个说法，并不是说我肯定习近平身体没问题啊，我只是说这个消息是有问题，说他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所以没办法露面，也没办法开政治会，这个消息是有问题。但习近平的身体健康的状况我们没有消息，我只能这么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大权旁落啊，没办法露面，也没办法主持政局会议。那当然这个说法是延续之前的这个5月14号开了一次政局扩大会议，说大权旁落啊，延续那个故事。但如果不是延续那个故事，说是习近平现在大权旁落了啊，那意味着你大权旁落，你总得有一个契机吧。那也就是说，那最多就是中共党内发生一场宫廷政变啊，就像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样，发动一场宫廷政变，习近平啊被抓起来，或者是被软禁啊。那现在我显然不相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你要知道习近平上台了13年啊， 他在位置上这十三年，他显然他没有闲着啊。那你要在他上任的十三，而且习近平跟胡锦涛他们不一样，习近平权力欲非常的强，习近平权力欲非常强，他啥都不会，他只会抓权，所以我就不大相信啊，他能够被其他人搞得宫廷政变。虽然我认为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了，但他的基本盘还在，这是我的判断啊。所以我认为在习近平这个上台十三年之后发生宫廷政变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啊。至于说张幼侠控制军队然后宫廷军队反水啊，别忘了习近平是军委主席，他有建制上的权力啊。张幼侠可以抵制习近平的指令，或者习近平安插在军队的人，张幼侠把他一个一个滴露出来扔关起来，这个可他可能做到，但是他未必做到反水。为什么？这建制上就这么设计的，建制上就这么设计的。所以呢，这是所以宫廷政变这件事情我不相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局扩大会议通过政局扩大会议这种程序，像把胡耀邦赶下台那样把习近平赶下台，我之前讲过一次啊，但是还是有人在喜欢翻过来倒过去的讲，5月14号召开政局扩大会议这件事情不存在，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我讲的制度性的理由，习近平总书记啊，他是不同意开这个会，是开不成的。那么这件事，而且这个书记处书记是蔡奇，那书记处是安排各项会议的，书记处要是不安排这个会也发生不了。你说我自己找几个人来开，那不叫政局扩大会议，那没有建制的影响力啊。那么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你随便你查一下5月14号中共政局的委员有多少在媒体上看查，随便查一下，都在各自活动，显然没有开会。开了会的话，他们还会有个活动？不可能的呀，一定会去了，全部都去了北京的呀。那么有人跟我讲说，这个当年胡耀邦自己是总书记，召集政局扩大会议，最后把自己赶下台了，证明存在这种可能性，这是非常错误的解读。胡耀邦当时的总书记，他就是个傀儡，权力根本就是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实权，掌握在邓小平跟陈云手里。他跟赵紫阳就是个执行者，他们没有决定。所以邓小平要开政局扩大会议，胡耀邦肯定是拦不住的。而且我认为这个参加政局扩大会议的名单都不是胡耀邦能定的，那肯定是邓小平定的，这就是他最终下台的原因。习近平上面没有一个邓小平，他权倾天下，他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大的那一个，所以不可能这个他面对胡耀邦同样的局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没有习近平是不可能有人能够召集政局会议或者政局扩大会议，因为蔡奇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这基本上是这样。那当然宫廷政变也不可能。还有个宫廷政变有个非常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北京一定会戒严。如果你发生了宫廷政变，你是那个发动政变的那个人，你一定会干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北京戒严，把北京圈起来啊，不准进不准出。第二个就是立刻召开中全会，中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新的领导机构，这肯定是马上就要干这两件事情。开中全会，一方面要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要不我政变干什么，这肯定是要干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把习近平从组织上干掉，然后剪除他的党羽，李强丁薛祥把他干掉。一定会发生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发生了吗？当然没有发生。有人说啊，为了维持局面，我悄悄的 悄悄的稳住局面再说，这还是没有常识。对于叛乱者来说，他首先他最急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确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确定自己的合法身份。他要马上要开召开中全会，把这个选举搞定，把新人选出来，否则的话这是最危险的情况，拖一天都不行。只要发生了政变，一定是马上开中全会，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啊，这是悄悄的，我先稳住，让他傀儡着，过一段时间我再来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用那个，你要是那个人的话，你都急死了，一不小心穿帮怎么办？那万一他翻个盘再打过来，你根本死无葬身之地啊！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不会这么发生。所以总的来说，结论就是：第一个，没有公听政变。第二个，没有政局扩大会议。第三个，如果没有公听政变，也没有政局扩大会议，我不知道他怎么实现大权旁落的，理解吗？你当然中间可能有什么呢？他的权力没有原来那么大啊，原来他一人定的事情啊，可以安排多几个人来参与定，这是有可能的啊。这原来的一人体制现在没那么一人体制了，原来全是一支笔。那现在呢，你这支笔呢就能只能管这三件事，剩下的事情全部交出去都有可能。但是总的来说，习近平还是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这个位置还是在的啊，没有发生颠覆性的转变。他中间肯定出了一些状况，这个状况是全局性的变化吗？没有发生全局。发生全局性的变化，我们一定看得到。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并不指向全局性的变化啊，理解吗？啊，大概就这个意思。我们就因为这两天不断的有人在讲这些事情，当然你可以看故事，很多编故事编得很精彩，张幼霞又拍桌子，这个胡锦涛又怎么样。我不知道胡锦涛还能不能站起来，胡锦涛能不能站起来都不好说。那还温家宝怎么，这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不会，他们特别是胡锦涛跟温家宝啊，特别是胡锦涛跟温家宝，温家宝本来就没有实力，温家宝就是个。我当记者的时代就是温家宝和胡锦涛的时代，我对他们最了解，这两个人是最没有实力的啊。我当记者的主要的时代是在这两个人的任期内，前面这个江泽民跟朱镕基基本上横跨了这两段啊。好吧，那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啊，我们可以下面可以讨论讨论，大家讲讲。反正呢有两点大家记住，第一点，故事太完整还有情节的一定是假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拿着这个人的履历，公开履历来讨论他的脉络的，讨论他的人脉，讨论他的派系的，都是假的，理解吗？那是不可能看着履历就知道的，履历通常你看不出来啊。所以这个你看有一大堆的这个网上有一大堆的人是拿着中共官员的履历来讲谁跟谁是什么什么关系，来解释中间的一些故事，然后中间就穿插一些故事，这种做法几十年前还香港最普遍，什么那个时候最流行是什么？最流行就是禁书啊！以前你们现在是买不到了，因为以前在香港最流行的出版事业就是禁书，这些禁书的作者呢，就是我们这一类的新闻工作者，年纪大了就去做这个了。中国新闻的记者很多就年纪大了跑不动了， 就写禁书，写禁书就是拿着履历在那儿编故事啊。后来出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铜锣湾事件。铜锣湾事件之后，习近平就灭掉了整个禁书行业，所以呢，写禁书故事的人就上了推特啊，理解吗？啊，所以推特上面就有很多这一类写这种原来写禁书的故事，就跑到推特上来写。那还是跟以前相比还是差一点，因为什么？以前写禁书的还有新闻功底，还会拉着现实的新闻来讲，现在就直接瞎编。直接瞎编。所以大家小心啊，你很多人讲我就把它当消遣的故事来看。我觉得千万不要去看。为什么？因为它会影响你。它影响什么？影响你对这个中国政治的看法。中国政治不是那样的。中国政治比没那么戏剧性，中国政治没有那么戏剧性啊。明谢刘小亮，谢谢 Eric CC， 谢谢啊。观点，我在1996年在新疆待了3年，新疆那个时候对我们汉人抱有非常好的善意，但我2018年过去的时候，他们看汉人就有点恐惧，那种敌意是没办法消除的。要用一代人的时间去消除这种仇恨。哎，这个你去看一下，你看一下中共怎么对待新疆人，你就知道了。然后有人去讲啊，那个新疆发生了一个什么什么案件，那是啊，是新疆发生的事。然后你要让全维吾尔人都承受这个后果吗？理解吗？啊，这种逻辑根本狗屁不通啊！情况，我是一名大三学生，关注你1周年啊，第一次发言，谢谢啊。我高中同学上的是新疆政法大学，他告诉我寒假期间他被学校无心派到教改营实习一个月，在里面他闲时可以翻阅卷宗案宗，清楚地感觉到16岁左右的维族人含冤入狱，各种闻所未闻的原因就被关在里头，四周有机关枪看守，一辆11米长的挂车满满的面袋，在我同学的注视下，4位维族人3个小时卸完全身皆冰。就这样，就是他们这样对待。那我经常讲，中国人要离开中国啊，离开中共的洗脑，建立新的价值观，就看什么？看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怎么看待中共的大一统，也不是中共的大，就是大一统的观念。第二件事情就看什么？看男女平等。第三件事情看什么？看中共怎么对待少数民族。在这3件事情上就能反映一个中国人有没有真正的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思想禁锢之牢啊。如果在这3个问题上能够走出来，他就真正走出来了。在这3个问题上没走出来，只要一个没出来，他还在里头。你去看看网上的大 V， 你别看人模狗样的，他其实还都在里头啊。情况，坐标北京，今天吃饭的时候还有和朋友说，今年北京开了很多新疆的饭馆，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那种密集程度，北京也出现了很多新疆人，感觉是很多新疆人引进了内地做了分化管理。情况，菲律宾渔民局上周四在马尼拉抓了39名中国劳工，这些人持有工签，但被控制的时候不在工签注册的办公室里，是在合作的本地电信运营商的办公室被控制。截止目前，中国政府、外交部门、中国驻本地使领馆没有发布任何消息。被控制的人目前还能和外界联系，后续据说要送到拘留所，再做驱逐处理。情绪，中国政府和官方机构从来不是为普通人办的，从来不关心普通人的死活。对啊， 他就是为官办的。中国其实以前不是经常讲什么资产阶级，什么什么资本家，资产阶级，什么工人阶级，没有这种对抗，只有什么，就是官和民的对抗。中国现在还是官民对抗啊。情况我认为没有政局扩大会议，每次大会必然会有很多飞机低飞前往金溪宾馆或者是良乡机场，五月到现在没有飞机飞过，这么神奇吗？政治局扩大会议啊，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会去西郊机场啊，理论上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应该是在中南海开，中南海开啊。情绪现在已经是亚洲时间6月4号36年了，关于89六四事件，共产党始终不敢公开真相，看很多视频反倒是台湾跟海外华人在这天追悼89六四，共产党犯下的罪行迟早会有一天被清算，还革命者清白，这本可以是大陆走向自由民主的开端，结果被他们这样强力的扼杀了。提问想了解一下房产70年产权怎么回事，在国外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70年产权，中共垄断土地啊，中共垄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土地都不属于任何人，是国家所有。国家所有的概念就是政府的啊。那么你买这块地并不是属于把地卖给你，只是卖给你一个使用权，使用权的年限就是70年啊。70年讲的是住宅，商业用地的实际年限会短一点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没有70年产权，不是产权，是使用权。所有人买的那个房子都是70年的使用权，房子底下的土地只有70年的时间啊。70年之后怎么办？不告诉你啊。到了70年之后，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共产党干的事情啊。情况国内的合作伙伴，他父亲退休前是新疆的局级干部，单位一把手。他和姐姐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父亲说，如果你俩毕业回新疆，就打断你们的腿，因为他父亲太了解新疆的黑暗面。即便如此，朋友还是深度粉红，坚决拥护中共，这样他安全啊。他说啊，出于安全的问题啊。很多人是所谓的粉红也好，咋样都好，表态也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不是他真的支持他啊。请教王老师怎么看待新加坡前总理发文讽刺习近平？他就是转发了一下啊，是不是专门讽刺他呢？不好说啊，不好说，因为他也现在没有公职啊。这个总理是资政啊，实际上资政算是顾问吧啊。他也不在内，也算是内，还算是内阁，但是夫人已经没有公职了，已经没有公职了，所以是故意，因为他可能随手转发，然后等大家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不方便取消了，我估计可能是这种啊，因为对新加坡来说，他没必要去得罪习近平呀，他得罪习近平干啥？因为当然新加坡实际上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新加坡在中国搞了一个苏州工业园啊，因为苏州工业园新加坡跟中国政府基本上属于翻脸啊，翻脸这件事情还是反映中共的本质啊，就是新加坡举全国之力帮助中国搞了一个苏州工业园，把很多的世界级的企业带到了苏州。苏州的工业是从哪里来？苏州的工业是从苏州工业园开始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苏州工业园开始。广东的制造业主要是什么呢？港商啊，港商跟台商。 苏州工业园之后，台商一些台商就跑到了这个江苏浙江去开，才全国开花。所以其实新加坡帮助中国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新加坡本身国家不大嘛，他是举全国之力搞苏州工业园，结果中共就在他的对面开了一个比他大五三倍的一个叫什么省级开发区，就把他的客户全拉走，拉到他们那边去，就干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新加坡就撤了，就从苏州工业园就撤。所以现在苏州工业园跟新加坡是没有关系，新加坡整个都撤离了，双方就翻脸啊。李光耀为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气啊。所以共产党千万别信，连个标准符号都别信，像新加坡就被中共坑利嘛。但是他会不会因此就转发我觉得可能就是随手一弄。情况加提问，王老师能否谈谈凤凰卫视刘长乐，他是统战部派来的吗？啥情况？啥意思？自从香港回归后，那时叫卫视中文台，后叫凤凰卫视。对，能够请到特首，你的 point 是啥？刘长乐是个退伍军人，后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然后他去了香港。香港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的情况，卫视中文台是谁创立的呢？卫视中文台是李泽楷创立的。李泽楷创立的，他卖给谁呢？他卖给了默多克，就或者叫梅铎啊，梅铎就是新闻集团的老板啊。他卫视中文台是李泽楷创立，然后就李泽楷的第一桶金就是把这个卫视中文台卖给了默多克。默多克为什么要买这个卫视中文台？他就想进入中国市场。那进入中国市场呢，他怎么办呢？他就买把这个卫视中文台买下来。卫视中文台买下来搞了很多年都进不去。进不去怎么办呢？这个刘长乐就找默多克说，你把其中一个频道给我，我呢帮你进去。然后默多克就把其中一个频道，所以其实默多克一直是凤凰卫视的其中一个大股东，就是他就上市就准备搞进去。他这真的搞进去，能落地一部分啊，就这样。那他是不是有军方背景呢？我也不知道。他是退伍军人，这是毫无疑问。那么他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也没有疑问。那他是有什么背景吗？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有这个背景，我不掌握证据。我有很多同事都在凤凰卫视工作，原来的同事啊，他不是香港人，他虽然叫太平绅士，但是他不是香港人，他是北京人啊。情况，缅甸曼德勒地震后两个月，水泥涨了三倍，又贵又买不到，常年停电，内战又内乱，政变又内乱，治安恶化，如果所在国不安定，奉劝各位移民到民主国家扎根生存，落地生根。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人最大的财富啊。情况，我玩的一款游戏，每年这个时候都禁止玩家改名，一次两次可能不会有人注意，但是每年这个时候都这样。有不明真相的小朋友在世界频道问，每年都这样，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人回复，这其实是告诫你这一天永远不要忘记。说的对啊。情况，之前的巡视组跟中纪委到地方官咬官的斗争，现在巡视组下来搞群众举报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一直是这样，巡视组一直是这样。我一到个地方订一个举报箱，然后我就在这电话公布一个举报电话，然后你们就来告状吧，收黑材料，基本上是这样，每次都是这样。提问，墙内除了每天听王老师的节目之外， 如何获取更多的知识，看书啊，看报纸啊，看杂志啊，看电视啊，很多呀啊。我不知道你啥。观点，感谢王先生和团队多年的陪伴，您给我们新的认知，希望你能够带给更多人了解真相。我不知道能否走到最后，一位国内的中年大叔为您点赞了，谢谢啊，谢谢啊。情况第一次留言，我是王先生说的 2% 的人群，卖了房子 OK 啊，干得好啊。明谢 Lin Takayama，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那么顺便说一下啊，我们的商店正在搞活动，买一送一，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有空去看一下，谢谢啊。